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，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。
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。雅各生约瑟，就是玛利亚的丈夫，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。
亚当的家谱，出生、死亡，循环再循环。
耶稣基督的家谱却没有死亡。
亚当和耶稣基督的家谱有何不同？
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来吧，让我们一起探讨两个家谱的奥秘，
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。两个家谱。
第二章，亚当的家谱。赛特求告神。如此看来，人似乎该绝望了，但是在创世纪第四章的结尾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机，亚当另得一个儿子赛特，代替了近前的亚伯。创世纪四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，亚当又与妻子同房，他就生了一个儿子，起名叫赛特，意思说，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，因为该隐杀了他。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，起名叫以挪士。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。这一段附记被置于亚当家谱之前，该隐家谱之后，显然是为了和该隐的家谱做一个清楚的对比与区隔。赛特不同于他的兄弟该隐，他是一个清醒的人，在该隐的后代全力朝物质文明和卓越进展的时候，他选择了另一个方向，求告耶和华的名。赛特的转向为那个世代带来转机。赛特的转向指出了人的转机归向神。求告这词并非专指祷告或是祈求，它是一个比较广义的字，有呼叫、宣告等意思，在许多地方被译成称呼、呼叫。圣经并未用一个专指祈求的词，明显是在表示赛特并非为自己的需要在向神求什么，乃是一种态度的转变，转向呼求神的名，这是一种敬拜神的表达。就如亚伯拉罕常常献祭求告神，他说明了赛特的路线和该隐拉麦完全不同。难怪该隐虽是亚当的长子，但是亚当的家谱却是以赛特为传续的路线。圣经略去了该隐，直接定位说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。亚当活到130岁，生了一个儿子，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，就给他起名叫赛特。若前面的经文没有该隐的记录，读的人必以为赛特就是亚当的长子。在这个家谱中，神不再提该隐的名字，而是以赛特为家谱的延续，这清楚透露了生命传承的原则。可惜这个路线并未被普遍持守，第六章的家谱出现了一类混杂的后裔，即神的儿子与人的女子交合所生之子。到了挪亚的时代，人类的道德完全崩溃，以致人类遭到第一次审判大洪水。亚当两支后裔的特质与结果。一，该隐的后裔。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，拉麦追求文明，愈加败坏，后世子孙洪水中灭亡。二，赛特的后裔。赛特求告耶和华的名，形象样式与神相似。以诺与神同行。挪亚一家，挪亚是个义人，洪水中的平安。事实上，该隐和赛特的家谱正显示了人堕落之后生命传续的两条路线，他们之间有个明显的对比，一个是离开耶和华的面，一个是归回神的面。 一个是按着肉体堕落的本性行事，一个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而活，一个是任意行事，一个是与神同行。或者说，这两条路线，一个是属地的，一个是属天的，一个是属血气的，一个是属灵的。该隐的路线正符合今天世界发展的模式，而赛特的路线却是神对人的期待。圣经把他们放在一起介绍，实有道理。人类的起点，亚当。现在我们回到人类的起点，亚当。亚当的家谱并未立即记载他的后代，乃是先说亚当的生命是怎样开始的。创世纪五章一到二节，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：当神造人的日子，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，并且造男造女。在他们被造的日子，神赐福给他们，称他们为人。一，独特的创造。这样的技术法相当的特殊，和圣经一贯技术家谱的方法有些差异。按理说，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：亚当生赛特，赛特生以挪士。这在语义上比较自然和连贯，然而圣经却紧接着说：当神造人的日子。显然圣经要我们在读亚当的家谱之前，先来认识他的受造。若不认识这个受造，那么这个家谱读起来就毫无意义。人类之所以有家谱，人类之所以需要慎终追远，人之所以被神独特地称为人，都是因着这个在万物中独一无二的受造。神把人这个称呼和神的样式关联起来，可见人的尊贵。因此，今天若我们说一个人不像人，或是说不是人，那是很严重的骂人话。二，独特的称呼。按着创世纪第五章第二节称的主词是神，显然亚当的名字是神给的，这是圣经第一次记载神给人起名字，必有特殊的意义。亚当和另外一个希伯来文的土地非常相似，所以许多的学者以为亚当的意思是尘土，因为他是神用尘土造的。当然，这样的解释却有根据。尘土代表卑微，人从肉体来说，实在算不得什么，不过就是尘土。所以诗人说：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他？世人算什么，你竟眷顾他？中国人也形容人死后不过是黄土一批，又如摩西在诗篇九十篇所说的：你使人归于尘土，说你们世人要归回。然而按着创世纪第五章一到二节来看，神是把人这个称呼和他的样式连起来的，而且用这名显明神的赐福。如经文所说，当神造人的日子，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，并且造男造女。在他们被造的日子，神赐福给他们，称他们为人。而且当神为人起名亚当之时，还没有土地这个词的出现，人是神给生物的第一个命名，而以后的走兽、飞禽则是由人来命名。更何况所有的走兽、飞鸟都是用尘土所造，若人的意思不过是尘土，何以显明人的尊贵呢？而神用尘土称呼人，似乎也显得有点多余了。所以亚当的深层意思乃显明人具有神尊贵的属性。中国的儒家既以人尊贵的属性来看人这个字，孔子说仁者仁也，孟子则说仁者仁也。孔子的话指明了人有道德性， 孟子的话则反过来讲，有德之人才能称作人。亚当是照着神的样式造的，不论是男是女，为这个缘故，神称他们为人。亚当，请注意，圣经说称他们为人，所以亚当实际上也包含了女人，因此不论是男是女都是人。固然神先造的是男人，但更重要的是，男人女人都是照着神的样式造的，都被神称为人，所以男人一样的要尊重女人，因为他们也有神的形象。显然人的受造是独一无二，这独一无二在于人有神的形象和样式。人有神的样式，简单的说就是人有神的生命，人有神的属性。因此人的尊贵并不是出于后天的修为，乃是因着神这样的造人，人被神赐福是基于这个前提。当年子路向孔子问死，孔子回答说，未知生焉知死，他的意思是，若人不知道当下该怎么活，焉能知道死后的事呢？这回答甚为智慧和中肯。然而我们也可以进一步说，未知事焉知生，若人不知道自己的琐事，焉能知道如何活呢？今天我们看见太多人的生活一团乱，主要原因就是根本不知道人是什么。亚当的家谱首先明确地告诉我们，人是按着神的样式造的，这是太伟大的真理。世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，若对这基本的道理没有认识，那就和禽兽相距不远了。亚当家谱概述：一，由开始到重新开始。对于亚当的家谱，我们需要先有一点基本的解析。这个家谱是以亚当为开始，到挪亚生他的三个儿子闪、含、雅弗做结束。亚当是人类生命的开始，挪亚一家则是神第一波审判中唯一存活的人类，是世界第一个大变动的结尾，但同时又是大洪水之后人类生命的开始，是人类重新开始的契机。因此这个家谱的阶段性很清楚，所代表的意义也很重要。在这个家谱中，我们看见了两个开始，今天的人类应都是挪亚的后代，虽有了重新来过的机会，可是不久之后的巴别塔事件说明了人类堕落后的本性，似乎并没有因着第一次审判的教训而脱胎换骨。二，不过生儿养女就死了。这个家谱中的人物个个都很高寿，他们的岁数长到今天的人无法想象，除了365岁就被神接走的以诺以外，最短命的拉麦也活了777岁。这么长的寿命，以前的人或许以为不可能，但是当今天人类的基因密码之谜被破解之后，科学家们已经认为这并不是天方夜谭。何况当时的世界一切都未受污染，人吃的是最健康的天然食品，如此长寿是很合理的事。虽然先祖们个个寿比南山，可是这个家谱对每一个人物生平的归纳不过两件事：生儿养女就死了。而且圣经不厌其烦地对每一个人都重复一遍，让他们成为这个家谱中最醒目的内容，好似生怕我们没有留意到这两件事。创世纪5章4到5节，亚当生赛特之后又再世800年，并且生儿养女，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。创世纪5章7到8节，赛特生以诺士之后又活了807年，并且生儿养女， 赛特共活了912岁就死了。创世纪5:10-11，以挪士生该男之后又活了815年，并且生儿养女，以挪士共活了905岁就死了。由先祖们到今天，虽然人类已经走过相当长远的年代，可是这两个重点似乎并未改变。不论你尊为王公贵族，或是平凡如升斗小民，人的一生真的不过就是这两件事，生儿养女就死了。即便是长命百岁，也不过是转眼之间，然后还是就死了，因为这是人犯罪之后的必然结果。传道书说，死是众人的结局，有的人死得痛快一点，另有些人则在受尽折磨之后得以解脱。难怪传道书那里又说，智慧人的心在遭丧之家，多观察一下生命之事，多思想一点死亡，却能增长许多智慧。3、蒙拣选的族类。先祖们既然都如此长命，生育的机能又强，甚至于几百岁还能生儿养女，必然儿女成群。照理说这个家谱必然异常庞杂，可是为什么圣经在挪亚以前，这家谱中每一代不过记了一个名字？是不是这些被记录的人都是长子？看起来不是，至少赛特就不是长子，而他所替代的亚伯也不是长子。再说，对生育能力正常的人来说，187岁生的儿子还是长子，是很难想象的事。比较合理的解释是，这些人是蒙神特别拣选的。圣经的家谱本就是显示神拣选的意义。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犹大都是蒙神所拣选的。由圣经所显示神拣选的原则来看，神的拣选主要有两种互动因素。第一，要借着神的拣选显明属灵的原则，例如神拣选雅各，为要显明拣选的主权在于神，而不是在于人。罗马书那里说，双子还没有生下来，善恶还没有做出来，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，不在乎人的行为，乃在乎招人的主。其次，人的态度也可成为神拣选人的因素。挪亚在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与神同行，使他成为蒙神拣选的。虽然圣经未一一提名细数这些人物敬虔的见证，但是从其中几位代表人物，如亚当、赛特、以诺、挪亚，我们已经可以略窥全貌。总之，这个家谱既让我们看见神拣选人，又看见人投靠神，这是一个蒙拣选的家谱，也可以称为敬虔的族类。
Thank you.
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，内容来自汪川生牧师著作《亚当与耶稣基督两个家谱的奥秘》，由杨谦老师播音。